看着，要去查看他所创造的万地，原因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那个最大的原因，就当你读到创世纪你就很清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从亚当夏娃背叛，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现在不能再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因为本来神所给亚当那块地是怎么样一块地呢？神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，因为这块地乃是宣扬神的名字有多么美的这个地方。所以可见我们要知道，这块地不是长出荆棘，也不是长出蒺藜来，乃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那地就长出荆棘蒺藜来。当初不是这样的，所以当初神的的确确创造了天和地，然后用地来做他的工具，我要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整个地球好像神的太空船一样，太空祖祖借着太空船就把人类带到月亮。那么同样的，神就借着他所创造的地要完成他的旨意。那我想我们不必再重复了，我们已经讲过后来人是怎么堕落的。那么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那么现在神要怎么做？神是不是说我当初的旨意就完全废除了？没有。所以你看见说，现在神要等这个人类堕落到不能再堕落。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第三章，人堕落在罪里面，到第六章人就堕落在肉体里面，到了第十章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。所以十字架拯救的对象永远是我们的罪，永远是我们的肉体，永远是我们的世界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堕落的罪已经够深了，不，你发现说许多时候严格说来我们就变成肉体。所以本来圣灵还和我们相争的，就后来圣灵就不争了，因为人一落在肉体里面，一属肉体，神就不争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到了第十章的时候，你看有个集体的背叛，有一个国度叫做巴比伦国，有一个塔叫做巴别塔，他们要爬到天上去，为了要传扬他们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撒旦就把这个世界组织起来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上，这个世界是联合起来要建造巴别塔，一同来传扬他们自己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创世纪第三章是个人的背叛，到了第十二章、第十章那是集体的背叛，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世界。所以圣经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是不要爱世界，爱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今天撒旦把他组织到一个情形，他知道怎么去吸引年轻人，他怎么知道去掳掠年轻人，用各样的方法，为着什么？要得着年轻人。今天一个人呢，在江湖的身不由己，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人如果在世界也是一样，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今天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所有的人都要席卷在他的世界里面。所以你还记得吗？当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那么然后呢，撒旦就让他看见万国的荣华，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他告诉主说，只要他拜一拜，所有万国的荣华都是他的，他只要拜一拜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。否则的话，为着得着国度，他需要经过十字架。现在有一条捷径，那条捷径就是只要拜一拜。那么那个时候很明显的，万国的荣华是在撒旦的手里面。我们的主有没有说你说错了？没有，因为世界的的确确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等到这个苹果完全烂透的时候，从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你看见神有个新的起头，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然后从亚伯拉罕产生一个家，就是雅各家，然后从雅各一个家就产生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，那就是以色列国。那一面神把话放在他们手里，他们一个中心的缘故，所以你看神知道能够把话 托在他们的身上，为着他将来儿子做见证。另一方面，他也为因为以色列是独居的民，所以他就为他自己的儿子就保留了一支单纯的民族。等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，你能够知道说他是犹大支派，你能够知道说他是大卫谱系的。所以这些的证明，神老早就借着拣选以色列人，那么把神的话托付给他们。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，如果等到单纯的民族独居的民，最后呢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因着主耶稣，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，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好了，这个很明显的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要做的工作，所以就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然后从他的身上就产生了一个选民，这个选民就是蒙拣选的子民，就是以色列。那么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要等2000年，主耶稣果然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救恩就开始要完，因为主耶稣在钉十字架，我们叫救赎就完，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中间隔了2000年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要等2000年主耶稣才来到，但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我们已经看见救恩的曙光了，明白吗？实在说来，天完全亮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但是到了亚伯拉罕，不要忘记了，因为他是信心的祖宗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你慢慢已经看见那个光啊，那救恩的光已经慢慢开始在那里开始放射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的，我们就看见了人类救赎的曙光，那个曙一天好像慢慢亮了。好，但是为了这个救恩，我们要从曙光从天刚刚开始发白，一直到天全部亮，需要有2000年的故事。但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。可是呢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已经预先，如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，如果我们这些真是因信称义，那么我们会过一种的生活。那么在创世纪里面，圣灵老早就把它描写出来了。所以这个预先所描写这个图画，在圣经里面叫做预表，预表其实就是预言，预言是用话来说的，预表是用图画来画的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你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虽然是亚伯拉罕的故事，虽然是以撒的故事，雅各的故事，还有约瑟的故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严格说来呢，他们给我们一幅一幅图画，因为既然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所以他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我今天亚伯拉罕怎样走信心的道路，他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走信心的道路。但是如果今天你走信心，是不是一点害怕也没有？当然你会害怕。到了世界，亚伯拉罕害怕了，害怕怎么办呢？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你自己，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，这叫做奉献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有了第一座的祭坛。没有多久第二座，没有多久第三座，他的一生刚好有四座的祭坛，给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的一生乃是奉献的一生。所以当你读完了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你知道那就是我们的故事。那等一等到了以撒的时候，你看他挖了四口的井，那么井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牲畜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奉献不只是为着奉献，奉献是要我们这种更有深度，我们慢慢的更能往深处去，在圣灵的深处，我们能听见圣灵的声音。这是以撒的故事。那么以撒的故事完了以后呢，下面接着就是雅各的故事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，那柱在圣经里面当然代表什么？代表见证来说的。那么雅各怎么是见证呢？但是很稀奇，我们看见的确在雅各的身上，神立了四根的柱子。然后到了约瑟，你看他有四座的梦，那亚伯约瑟是做梦的人，但约瑟的梦会实现的，所以那个梦就预表我主今天所给我们所看见的意象，给我们定了方向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往哪里去。 所以无论在亚伯兰身上，在以撒身上，在雅各身上，约瑟身上，你看那预表，那个预表什么，就是我们的预表，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因信称义的话，我们怎样的从奉献往伸出去为主做见证，然后呢我们得着启示，而且最终呢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你看看这个故事应该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那应该是2000年以后，那么应该是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那新约里面的故事，但是没有，新约还没有诞生，在约翰在这个亚伯拉还在写创世纪的时候，那一面来讲讲历史是没有错，的的确是历史给我们看见说神的的确对人做了一个反应，现在人堕落到苹果烂到就不能再烂了，所以神就开始做救赎的工作，所以救赎的曙光就开始慢慢开始亮起来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乃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。所以一面救恩需要等2000年，第二，虽然2000年还没有来到，但是在4000年前神已经把我们这些人蒙恩的人图画已经完全描述，已经在那画画好了，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图识字。但是就创世纪还有第三点一定要注意，这常常我们忽略的，就是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降生到底有2000年历史，你不能忘记它。所以不要忘记有2000年以色列人历史，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以色列人历史？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？神拣选以色列人和拣选教会有什么不同？当然不同。今天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，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拣选是有两个，一个是生命的，还有一个是地位的。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他永远是地位，是神把他摆在那个地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就慢慢觉得宇宙中没有神了，慢慢对神的旨意就模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总要有一般人，神把他放在一个地位上，人一看就知道说，如果人今天没有得堕落犯罪的话，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，明白吗？当大家都拜偶像的时候，你看见今天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地位上，他们就是不拜偶像的，那么那个地位很重要，因为那个地位就教育了全世界的人，拜偶像是错的，明白吗？那不止如此，为什么神把律法给他们呢？神把律法给他们，就证明说神是道德的神，神是满了有高道德标准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给全世界落在罪恶里面的人，他们到时候根本就不讲道德了，或者用各种的方法来扭曲道德的标准，来说服他们自己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神的标准从来没有低降，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。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，当以色列人真的得着十条诫命的时候，得着律法的时候，你看神就把他摆在一个地位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，神对人的标准就是这个标准。那后来为什么以色列失败？因为以色列是个罪人嘛，所以明白吧，就是地位来讲是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就经历来讲他们不行，没有生命嘛。所以今天教会不一样在哪？教会不一样就是说，那个生命胜过罪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了，是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读到历史的时候，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但是要记得他们是地位的，神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是圣洁的。那个他们所表现的圣洁是地位上的，就如果他们不随从肉体，他们如果完全遵照神的旨意的话，这个就是他们应该有的光景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那一个就是圣洁呢是地位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。所以依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知道，当你读从2000年读到2000年，当你读整本旧约历史的时候，现在你知道你应该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些历史，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很清楚的，亚当堕落失败了，好像人再也看不到一个怎样做人类的元首，结果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所以亚伯拉罕的地位就是亚当的地位。那么以色列人的地位呢，就是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，那么人应该有的地位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你看亚伯拉罕就取代了亚当， 以色列人就取代了，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，亚当的族类，那么不要忘记，神当初不是创造那块地吗？结果神因为这个缘故，就在因为万地都堕落了，万地都沦陷了，万地都卧落在恶者的手下，到处都是荆棘，都是吉利，所以现在神要查看，要找出一块地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找出一块非常有代表性的地。你只要看见那块地，你就想起神所创造原来的地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是说，现在亚当下，现在亚伯兰是代表亚当的，现在以色列人代表全人类的，现在那个迦南美地是代表当初那块地的，明白吗？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故事以后，你就看见了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，你现在就懂得创世纪整个的故事很清楚的。那创世纪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没有儿子，起头就是个儿子，但是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